罗马书第九章逐节注解导读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并不谎言，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，给我做见证。既然什么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。为什么神允许他的选民以色列人中有那么多人拒绝主耶稣呢？既然因信称义是亚伯拉罕蒙福的途径，为什么有那么多亚伯拉罕的子孙拒绝相信福音呢？当时罗马教会信徒的主体已经从犹太人变为外邦人，他们对犹太人存有一些误解，因此保罗在9-11章中特别阐明犹太人在神救恩计划中的角色。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。保罗的大有忧愁与他的大有快乐相连。一个人会为自己得救大有快乐，也会为骨肉之亲没有得救大有忧愁。如果我们只关心自己的属灵追求，却对还没有信主的亲朋好友没有负担，恐怕我们爱自己多过体贴神的心意。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，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弟兄和骨肉之亲，指以色列人。保罗为了以色列人得救，宁可自己成为咒诅，与基督分离。正如主耶稣为了我们得救，成了咒诅，甚至与父神分离。保罗的这个心思，实在是体贴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心意，这也是摩西的心志。他们是以色列人，那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都是他们的。神特别拣选以色列人，要透过他们祝福全世界。儿子的名分，以色列人整体被称为神的儿子。荣耀及神的显现，是神与他们同在的表记，如在摩西的会幕和所罗门的圣殿中。诸约包括神与亚伯拉罕之约、西奈之约、大卫之约，连新约最初也是应许给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。律法即摩西的律例，礼仪即崇拜仪式的规条。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，耶路撒冷的圣殿仪式仍然根据立位记。应许包括弥赛亚的应许和神赐给亚伯拉罕与他后裔的应许。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，按肉体说，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。他是在万有之上，永远可称颂的神。阿们。列祖指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他12个儿子。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犹大的后裔。从人的血统来看，他是出于以色列列祖的有血有肉的真人。但是从他永恒的存在来看，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。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，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。以色列指雅各，保罗是说，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而不是说外邦信徒取代了以色列人。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就都做他的儿女，唯独从以撒生的，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包括从妾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和从后妻基土拉所生的6个儿子。 但他们在神面前都不算能继承应许的儿女，因为只有以撒才是神所应许的，被神称为你独生的儿子，其他都是亚伯拉罕凭肉体所生的。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，引自创世纪21:12。这就是说，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，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。肉身所生的儿女指凭人天然的能力所生出的儿女，以实玛利及其代表。应许的儿女指超越人天然的能力，单凭神的应许而生的儿女，以撒及其代表。只有神所应许的以撒才是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祝福的后裔。人不能靠自己的行为，只能凭着神应许做神的儿女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，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本节引自创世纪18:10，证明以撒是凭神的应许所生的。不但如此，还有利百加，既从一个人，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。即使同是以撒的后裔，但仍有蒙拣选和不蒙拣选的分别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召人的主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神的拣选不是根据他们先天的条件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神的拣选也不是根据他们后天的行为。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不是说神允许人为所欲为，而是在人的眼里，人的行为有好坏之分，但在神的眼中，所有人的行为都已经败坏了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所以神的拣选不在乎人的行为，而是完全根据他在永恒里的旨意。神就对利百加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本节引自创世纪25:32。历史上有一段时期，以扫的后裔以东臣服于雅各的后裔以色列。正如经上所记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本节引自马拉基书1:2-3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断乎没有。若按着公平公义，没有人配得神的爱，因为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所以我们应该稀奇的不是神恶以扫，而是神竟然爱雅各。因他对摩西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本节引自出埃及记33:19。若不是神按他的主权超越公平和公义，以怜悯和恩待来对待人，亚当的后裔结局都是死。据此看来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所以无论怎样定义， 人心都照样刚硬，无论怎样奔跑都行不出美善，所以并没有人配得神的怜悯和恩待。神发怜悯的原因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主权，不在乎人的意志或行为。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，我将你兴起来，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本节引自出埃及记第九章十六节，我将你兴起来，直译为我让你站立。七十世译本则译为你被存留，不仅指神兴起法老为王，更指神容忍他在悖逆之下仍然存活。如此看来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如果根据人的定义，人的心都是刚硬的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。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，不是神叫法老从不刚硬变成刚硬，法老故意不认识神，前五灾一再的刚硬，结果第六灾却是神施行惩罚，不但任凭法老刚硬，而且将他早已硬化的心变得更刚硬。到第七灾时，神再次放手，任凭法老自己选择，结果不单是法老心刚硬，连他的臣仆也开始硬着心。因此在第八灾中，神就使法老和他的臣仆的心更刚硬了，从此不再给法老回头的机会。这样你必对我说，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？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？你这个人哪，你是谁，竟敢向神犟嘴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无论是神怜悯摩西，还是叫法老刚硬，都是按着他自己的主权，根据他自己全智的全知的判断，为要成就他全善的旨意。受造之物没有资格挑战造物主的权柄，人只应追求明白神做事的法则，没有权利要求神解释他的作为。神的预备并不能成为人不尽本分的借口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，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。预备遭毁灭的器皿，神是预知而不是预定某些人沉沦，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有一人沉沦。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。预备得荣耀的器皿，神是预定而不是预知某些人会悔改得救，因为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所以神主动施恩，拣选一部分人得救，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。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，不但是从犹太人中，也是从外邦人中，这有什么不可呢？神不偏待人，他向所有的人都打开了怜悯的门，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中间都有蒙怜悯被拣选为神儿女的。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， 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，我要称为我的子民；本来不是蒙爱的，我要称为蒙爱的。25-26节引自何西阿书第一章第十节。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我的子民，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，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。27-28节引自以赛亚书第十章22-23节，将来以色列人仍有剩下的余数得救，这正是神不放弃以色列的明证。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，叫他的话都成全，速速的完结。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，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，我们早已像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样子了。本节引自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九节，旧约中的索多玛、俄摩拉两座城，因罪恶满盈，遭到神的审判，被火焚毁。神就以此警戒以色列人，说明若不是神格外的怜悯，为他们存留余种，他们早已照样灭亡了。这样，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，反得了义，就是因信而得的义；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，反得不着律法的义。以色列人希望靠遵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但却不能成全律法的要求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，只凭着行为求，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。福音首先临到犹太人，然后才传给外邦人，但是从整体而言，是外邦人先接受了。外邦人凭着信心因信称义，大部分犹太人却仍旧凭着行为求，所以他们永远达不到目的。不是神的话落空了，而是以色列人没有跟上神做工的法则。他们不要神的怜悯，却要靠自己立功；他们不要凭应许做儿子，却要凭他们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有所夸耀。绊脚石引自以赛亚书第八章13-15节，用来形容基督。这块石头对信靠他的人成了避难所，但对反对他的人却成了绊脚石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本节引自以赛亚书第八章13-15节和以赛亚书第28章16节。这块石头就是主耶稣，在奔腾的大水之中，将有一块磐石作为避难所，不信他的人就要被这石头绊倒，信靠他的人却可以安立这磐石之上得救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 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